达摩悟性论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导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晚上的课啊。那首先呢，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每次都要这个上课之前啊，或者是做任何的善事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发菩提心，千万啊别忘了，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先发菩提心啊，然后呢，我们开始讲今天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课呢，我们就是继续讲大漠无星轮啊，继续讲这个，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这个一部分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接着讲。那这个大漠无星轮啊，就是大漠祖师讲的啊，怎么样证无心的本行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轮。虽然这个轮的文字不多啊，文字不多，但是它的内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奥啊，非常的深奥。这个完全就是跟这个大圆满跟大收音啊是一样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学习啊，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好好的修啊。学呢，我觉得这个文字啊也不多，然后呢讲的也就不复杂啊，很简单很直接啊。那么禅宗的这个很多的他的这种方法呢，那本来就是这样子直指人心啊，他就不会用太多的这些语言文字啊，然后就是像讲直接这个讲啊心的本心。那么心的本心啊，用语言啊能够直接啊表达吗？啊，那当然这个直接表达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就是语言啊尽量的啊，就是让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想啊，这样子。然后呢最后的这个证悟呢啊，那就是要靠自己的啊，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积累资料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忏悔罪过啊，也就是说这个私家心和物家心啊，就是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有可能通过这些文字啊，就能够让我们这个证悟。如果我们的私家心啊、物家心这些都是修的修的不到位啊、不圆满、不标准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禅宗的这些法啊，包括就是大圆满大收音啊，都是一样的。听得再多啊，听得再多，讲得再好啊，那么只能就是文字上啊，文字上我们可以理解，然后呢理论上啊我们可以去理解，但是呢就是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另外一回事。我们通过中观的这个修法啊，通过这个般若经的这个学习啊，基本上可以了解这个什么叫做空性啊，理论上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了，大家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会说啊，这个比如说心的本性是光明啊，心的本性是空性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学，我们也基本上也就是能够接受也就是明白一点点。但是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啊、空性啊，这个是要自己去体会啊。如果是不体会的话啊，光是这个文字上的这个理解是没有用的。但能不能这个体会呢那就是完全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心啊。那自己的修心呢有几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私家心、无家心，其实每一个家心都是非常重要。那么其中呢比如说菩提心是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曼扎拉的修法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忏悔罪过的金刚萨埵的 这个修法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上师瑜伽，就是获得上师的加持，那就是需要这个修上师瑜伽，这个特别重要啊。尤其是这个金刚萨埵，还有就是曼扎拉，还有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三个呢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如果这三个修法没有修好的话呢，那我们有可能啊一辈子都是这个在理论上啊，理论上啊，停留在这个理论上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根本就突破不了啊，突破不了这个局面，这个都有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去突破呢？那突破这个的方法呢，还不是文思啊，不是文思。文思呢，就是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文思就已经达到很高的这个程度了，在理论水平呢、啊，已经是非常高了啊。那么，理论水平就再高啊，那这个体会呢啊，体会呢不一定能够这个体会啊，不一定能够证悟。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啊，就是自己不要停留在这个文思的阶段，就是要突破啊，突破，然后就是要进入这个实修、实证啊这样子的这个层面。那这个就是要靠自己的修心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啊，这个我们修什么，最后就是我们要证悟什么呢？那这些也需要这个学啊。那要学的话呢，那这个学习是就学这个大摩祖师的这几个轮啊，那这个里面讲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大摩的无心论啊。凡降行降行求法者为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本心就是佛的智慧自己的心的本心就是这个佛法，自己的心的本心就是法身就是不要往外去求，就往里去证就是证悟。那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小乘佛教还有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唯识宗，还有就是大乘佛教的中观等等，大部分的这些宗派比如说唯识宗还有就是这个中观等等他们都是向外去这个求法向外求法。还有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修这个最顶尖的这个像禅宗大圆满这样子的法的时候呢，我们也一直都在往外这个求法就是闻思呀，听很多很多的法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微密这个就是就如果认为就是有一个法就从外面可以求可以得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实际上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是到外面向外求法求一点文字上的比如说文思的一些概念，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这个法呢能不能从外面求呢当然也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最终极的最终极的法呢就是什么呢？是法身也就是光明和这个佛性。那么光明和佛性这些呢不是向外求向外求也是这个没办法求的。所以呢这些比如说心的本性光明然后就是心的本性空心这些就是这个佛的法身或者是佛心如来藏那么这些呢不是向外求不需要向外求。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是认为法应该从向外求那么这个呢想法是错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法向外向道友 或者是向上师啊，向这个善知识求法，那这种观念啊，最终啊，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向这个善知识啊，或者是向上师求法呢，也是求这些这个文字啊上的这个理解。文字上的理解，实际上这个佛心和如来藏呢，啊，自己的心的本心就是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它天生就是心的，就是光明的，所以这个是不，这个是不需要啊，不需要向外求。如果我们向外求啊，也是没办法求的。所以呢，啊。比如说这个大乘佛教啊，贤宗大乘佛教，尤其是这个中观和唯识啊，中观唯识，还有就是说中观的一部分啊，除了这个第三转法轮的将佛心如来藏的这一块啊，这一部分以外的这些贤宗啊，他们都是向外求的啊，他们都是向外求，包括这个佛的法神啊，宝神啊，他们都是认为是向外求啊，就是我们自己啊，证悟了心的本心空心啊，然后这个啊，就是这个慧资量和富资量啊，慧资量呢就是证悟空心，叫做慧资量。那么这个慧资量是啊，将来啊，就是得法身啊，得法身的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慧资量，然后呢，未来啊，我们可以啊，这个得佛的法身啊，那么这个想法呢，也是向外求啊，啊，包括这个念佛的法身啊，都向外求啊，根本就不会说啊，法身啊，不需要向外求，法身就是在我自己的心中啊，他们不会这样讲，就是说。未来成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啊有两种这个法身和色身啊，色身当中呢包含了化身和宝身啊，法身和色身。那么法身啊，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证悟啊，就未来得啊这个法身。然后色身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福德啊资粮啊，未来。就得啊这个色身，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啊色身和法身，都是通过我们现在的努力，未来啊就得啊得到这些果啊，得到这些这个果位，就不会说啊不会说佛的法身和宝身啊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啊。我们这具备啊，先天的具备佛的法身啊，这种观念啊，这种见解，他们是没有的啊，没有。所以呢，他们连佛都是向外求的啊，连佛都是向外求。所以呢，就是聪弥法像大圆满啊，大圆满和这个大寿音啊，还有就是这个禅宗啊，还有这个第三转法轮啊，佛的这个第三转法轮讲如来藏的啊，这个部分的这些佛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不需要向外求啊，已经在自己的心中了啊。那么你现在呢？指导在心里啊，有这个佛心，然后呢去证悟啊，啊证悟体会啊，证悟就可以啊，不需要这个向外求啊，就要求啊，就要向内啊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凡啊，不管是唯识，不管是小乘啊，不管是这个我中观啊，凡是。啊，就是这个将心求法的啊，将心求法者就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通通都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呢，禅宗会讲啊，然后呢，大圆满会讲，大寿云这些无上密宗啊，他们都会这么讲。然后呢，宪宗里面呢有一部分啊才会这么讲，有一部分的佛经啊，那个就是第三转法轮当中的讲如来藏的这部分啊，他们会这样讲，不讲行求法者为无啊，就是 不讲啊，用心去向外求法的啊，那么这个都是无的啊，这个都是无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得要正确的理解啊。比如说啊，这个从字面上看呢、啊，就是不讲行求法者啊，那我们不会用这个心去求法，那就是真悟了，那没有那么简单了，当然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比如说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学佛呀，那么不学佛的这些人呢，他们呢更不可能用心啊去这个求法，那难道他们也就是悟了吗？他们也就真悟了吗？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啊，深深的啊，就是体会到啊，佛的法身啊，就不在外面啊，就在自己的啊，这个心中，就在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心的本性。然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然后修行的时候啊，就是往里啊，这个证悟啊，往里看。啊，或者是这个啊，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啊，翻照啊，翻照就是往里去看啊，往里往自己的心里啊去这个体会，那么这样子啊就叫做悟啊，这个才叫做悟。实际上佛啊就在这个自己的心中啊，佛就在自己的心中，那么法啊也在自己的心中啊，除了这个。啊，佛的法身啊以外，就是没有法了。法我们可以分两种法啊，教法和正法啊，教法和正法。那教法呢啊，就是文思啊，就是这些啊，这个书本啊，就是这些了。那么正法呢，那就是这个真悟啊，真悟真正的最究竟的真悟啊，最究竟的真悟，那就是。证悟了心的本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证悟的法啊，跟这个证悟的这个智慧啊，是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啊。那么这个我们所证悟的这个法身啊，就是不在外面，在自己的这个心中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自然法就在心中啊，佛在心中的话，那法也就是在心中啊。这个是在。大乘佛教的汝行论啊，这个宝行论啊，宝行论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佛法神啊，佛是什么呢？就是法神，法神是什么呢？法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啊，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到了这个最高殿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这个法的这个最高殿啊。那就是法身啊，法身，所以呢，法啊在心中，佛也在心中啊，所以就是不外求啊，不外求，就是往里啊去证悟啊。那这个人呢啊，才是真正的有见解的人啊，有见解的人。这种啊，就是知道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佛心啊，然后呢，知道自己的心的本心是法身。知道自己心的本性，同时也是法啊，知道这些道理，然后呢就不外求，就是向内啊去证悟的这种人呢，才是啊真正的悟啊，这才是悟。不着文字啊，明解脱啊。平时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般若经》啊，《般若经》用了这么多的就几百万字啊。这样子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语言来形容啊，来形容这个般若啊空心、嗯。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懂得去了解这么庞大的这个文字所表达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执着于啊这些文字啊，就是在这些文字上面啊，大家啊就是争论呐、啊。辩论呢、啊？啊，然后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这个错了啊。所以呢，这个文字啊，文字就是语言啊，语言文字。那文字语言文字呢，它本身啊，它本身就是我们，它就是它本身它的心质啊，它的属性啊，就是属于这个 世俗的啊，就是属于这个世俗的。那么语言文字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声音呢啊，还不叫这个语言文字啊。然后呢，书本上的这个形象呢啊，这个图呢啊，也不叫文字啊。那么真正的这个文字呢是什么呢？语言是什么呢？语言啊，我们相互之间能够沟通的这个语言呢，第一个啊，不是这个啊，这个书本上的这个图啊，不是它啊，然后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这个声音啊，这些都不是。那么，真正的这个语言，或者是真正能够沟通的这个工具呢，啊，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啊，意识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抽象的这种啊，这个形象啊，比如说我们啊，这个说啊，这个飞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啊，就是这个意识当中呢，就是出现了一个飞机的这个形象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语言相互之间呢，能够听得懂的，就是讲同一个语言的人，大家都有啊，都有每一个人心里呢，都会出现啊这种飞机的这个形象啊。那么，一个抽象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呢，大家都可以相互这个啊，相互可以沟通了。那么这种啊，这种东西呢，就叫做语言。那么用这个方法去啊，形容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或者是空性，那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呢，这个语言啊，文字就是不是很重要啊。但是呢，没有语言文字的话呢，也是不行的，就是需要通过这个语言文字，然后我们去啊了解。但是呢，最后呢，啊，这个执着于这个语言文字的话呢，那也是啊，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啊，就脱离了这个语言啊，语言脱离了这个文字啊，语言和文字啊都脱离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语言文字不能表达的，没有办法表达的这种内心的这个证悟啊，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法心啊，或者是这个佛的法身。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脱离了这个所有的语言文字啊，达到了一个证悟了一个语言和文字没有办法描述的一个这样子的境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脱离了各种各样的观念啊，观念或者是想法啊，那这个时候是解脱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的人的这种平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语言呢，就是肯定和否定，就主要是这两个啊，肯定和否定。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些思维啊，所有的这些思维呢，就是从这个肯定和否定啊，在这个上面啊，就这个产生的。然后呢，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语言都是要不就是肯定，要不就否定啊，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两个边啊，两个边，就佛教里面就叫做两个边。然后这个语言的背后啊，这个我们的语言的背后呢，就是有我们的思维啊，思维，我们的思维呢，也是啊，我们在想啊，要不就是肯定啊，或者是要不就是有啊，要不就是无。那么除了这个有和无啊的这个中间呢啊，就不会有矛盾的啊，不会有第三者矛盾的东西啊，这个要不就有，要不就无，这样子。那么这种思维啊，这种思维呢，然后就是把我们啊，就是绑架了啊，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有和无啊，就绑架。那绑架了以后呢，啊，我们认为这凡是这个就任何一个东西啊，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无啊，这种想法呢，然后就是阻碍了啊，让我们去了解啊，既无既无有的这种境界啊，或者是非有非无的啊，这种境界啊，这种境界是与这个非有啊非无啊这种啊这个 表达的方式啊，这个大般若经呢、啊，就这些佛经里面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听起来如果我们还不懂得这个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像金刚经啊这些经常都讲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啊，感觉这样子。所以呢，非有非无啊，我们就平时我们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啊，我们的思维逻辑呢，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啊，非有非无这两个都否定就不可能了，要不就是啊有啊，要不就是无啊。除了这个有和无以外呢，啊非有非无什么东西啊，是不可能有个什么是非有非无啊，这是啊我们平时就是这种思维啊，因为这种思维呢。然后就是阻碍啊，就是妨碍啊，我们去了解啊，这个超越了我们的语言文字范围的这种法界啊，法界我们这个思维的方式呢，是突破不了的啊。我们自己的这种日常的啊，这种思维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就是这个逻辑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呢啊，就是啊，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就是这样子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些都否定了啊，你说有啊也不对。啊，那么你说无啊也不对啊，所以就是非有啊，非无啊，是这样子来的。那么这两个都否定了，这两个为什么要否定呢？如果这种啊这种思维的方式，就放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这样子啊，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啊。就不会有啊，不会有第三者。当然，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呢，啊，就是啊，不能啊判断啊，到底它是有还是无，所以我们自己心里呢啊，有些时候说不清楚啊。那这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的问题，并不是客观上的啊这个原因。客观上呢，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没有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主观上啊，有些时候我们不敢肯定啊，这个是有还是没有，不太肯定。这个时候呢，就是仿佛呢啊，就是有一个除了有和无以外还有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不是除了有和无以外还存在一个东西啊，实际上不是，这是我们自己没有说出来，说不出来，就是不敢这个肯定而已啊。客观上呢，除了这两个以外是不会有的啊。那么。这种思维的方式啊，这种思维的方式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对的啊，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啊，这个空心啊，法界啊，那么从这个层面的话，就放在这个层面的话呢，那就不是啊，这两个都不对的啊，两个都是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肯定和否定啊，有和无啊，那么这两个都没有超越我们的意识的这个范围啊，我们的意识的范围啊，都没有超越我们的意识的范围。他们两个都在我们的意识的范围之内啊，有也是肯定，也是我们的意识的范围啊，无也是我们的意识的范围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有啊，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啊前面看到的啊这个啊东西，我们肯定它是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所否定它，我们认为这是错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前面呢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去否定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否定是对的啊。然后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呢去肯定啊它的存在，那这个就叫做错误啊。这个叫错误。平时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两个当中啊，就是可以选择啊，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没有啊，不是。有啊，就是没有啊，不是无啊，就是有，是这样子。但是这两个啊，都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永远都是这种思维的方式的话呢，那么就是突破不了啊，突破不了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这个范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呢，把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啊，或者是我们的智慧啊，给绑架了啊，绑架了我们自己认为不是就啊，如果是啊，如果不是有就是无啊，这种思维的方式把我们绑架了啊。那么现在呢啊，就是要打破啊，打破啊，就是说，如果不是有啊，就是无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那么这种想法呢，在我们的意识的范围是对，但是呢，这个不是永远都对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突破了以后啊，就没有人绑架啊，没有人绑架我们的这个思维，我们的思维的这个范围呢啊，更加的啊，这个更加的这个深啊，深入啊，更加的广，更加的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两边啊，两个极端的啊，两个极端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当中啊，我们已经出来了，所以叫做解脱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啊，不着文字名解脱。为什么不着名不着这个文字就是解脱呢？啊，就是这个原因啊。一定要打破这个这种一定要打破啊这种思维的方式啊，这种思维的方式是绝对是啊看不到性的这个本性。因为这种思维的方式呢，就是啊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学的东西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如果去学哲学的话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去学这个英明啊，学这个佛教的哲学，就是学英明的话呢，那英明当中啊，它也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有啊，那么就是无啊，不是无就是有啊。那么有和无呢，他们是直接的矛盾啊。任何一个矛盾直接矛盾的东西的这个中间啊，永远都不会存在第三者，不可能有第三者的。所以呢，你完全可以这个判断啊，不是物，那就是可以是有啊，这种思维方式。那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在生活当中刚才讲了，生活啊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当中啊，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要把这种思维的方式呀，就是拿到这个中观里面呢，拿到空心的这个思维方式这个当中去思考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呢已经被啊就是束缚啊绑架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就是超越不了了，突破不了啊。那突破不了的话呢，那我们如果说这个空心啊，就心的本心啊，光明啊，这些东西呢，是有还是无呢？两个都不是啊，也不是有，两个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啊。所以我们就一直都认为不是有就是无啊，这种思维的方式呢，然后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了解，从这个文思或者从理论上啊去了解正确的这个人智啊。佛心或者是法身的一个阻碍啊，一个阻碍。所以一定要打破这种啊这种思维的方式，一定要明白这个思维的方式是只能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能用在啊这个佛心和大中观啊在这种思维方式当中啊，不能用。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把它突破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啊，我们就突破了啊，不是有就无，不是无就有，这种突破了以后呢，大破了以后呢，啊，然后从这个当中啊就解脱了啊，解脱了。所以呢，这当中啊，这个大目祖师呢，就是说啊，这个不着文字啊，名为解脱啊，这个就是有特别的这样子的意义的，这个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要啊，这个。要学会这个思维的方式啊，思维的方式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的思维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学过任何的，比如说逻辑学啊，没有学过哲学，没有学过这个佛教的英明，什么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也有一套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或者是归纳出来的有一个这么一套这个逻辑啊，这么一套逻辑。然后呢，这个逻辑呢还没有被这个加工的时候呢，他就是每一个啊、人，他就是有一个这个一个真 这个完整的这个思维啊，那么这个是用来啊工作呀，用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做一些取舍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哲学或者是这个啊移民呢，让我们把这种这个逻辑啊，让它更加的深入一点啊，更加的深入一点啊，学到一些东西以后呢，然后把这个更加的深入了啊。但是呢，它也没有突破啊，本质是没有变的啊，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啊，本质是没有变的啊，只不过它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呀，啊，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围啊，那这些上面呢有一些啊进步啊，有一些提升，有一些提升，但是本质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种思维啊方式呀、啊，不能拿到。啊，不能拿到这个，不能带到这个啊，中观啊，大中观啊，然后呢，更加的这个不能带到啊，不能带到这个像佛心啊、禅宗大圆满大收音这样子的这个思维的方，这样子的理解的时候啊，不能把这个思维不能带到啊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思维的方式呢，在这个地方啊。是用不上的啊，用不上，根本就不是这种思维方式啊，所以呢，这是用不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一直都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学的就是中观啊，学的就是中观。然后呢，我们学的呢也是这个佛心啊，但是呢，思维的方式呢，就是过去的这种世俗，我们自己的这种日常的啊，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的啊，都先天就是在生活当，也不是先天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这种啊，这个逻辑。还有就是我们学了一点点哲学啊、移民啊，把这个东西呢啊，就是提升了一点点。那么这些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就是带到这个中观里面去，用这个东西去思考的话呢，永远都是错误的。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啊，这个理解啊，这个中观啊，理解空心啊，理解这个佛心啊，这样子，理解法行啊，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放弃啊，一定要放弃，一定要大破啊，一定要大破。大破了以后呢，我们不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当中不就出来了吗？啊，这种思维当中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啊，自由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就自由了，它就可以更深入的、更广泛的啊去理解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它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知道啊，原来我认为是这个有和无当中啊，一定要选择一个是真实的啊。这种思考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值的啊想法啊。现在。在这个法界啊，或者是佛心啊，这个层面上讲，那、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思维都不是啊，都用不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根本就不是这样。那、啊、这种啊，这个真无，或者是这种虽然还不是真无，但是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解啊，非常深奥的一个理解。那么这种理解。啊，是必须要把这个之前的这些思维的方式啊啊，必须要放弃啊，必须要放弃，必须要从这个当中出来啊，这样子才能够啊这个真悟啊，这是一个意思，这个第一层意思啊，这个解脱就是不着文字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呢啊，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讲的这些所有东西，写的这些所有东西呢，那只是啊，只是简单的啊，就是描述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佛心的啊，这个佛心的心想啊，比如说佛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自己的意识当中啊，就是就出现了一个。佛心啊，或者是空心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啊，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用文字来记录啊，然后一代一代一代这么去传下来啊，那么这个记录呢啊，有帮助我们大致上去啊了解，或者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它不会直接啊告诉我们啊这个佛心是什么，但是呢。他给我们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呢？他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 不是佛心啊，这个他是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啊佛心，那这个是睁眼的啊，什么是佛心，这个他没办法讲啊，但是呢他可以说什么是不是佛心啊，这个他可以，什么是不是空心啊，这他可以做得到啊，什么是空心啊，他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他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佛心啊，至少他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的这种啊，比如说我们对人的执着，我们对物质的这个执着，我们对万事万物的这种执着和理解啊，至少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不是这个佛心，这些都不是空心啊，他这个文字呢完全可以啊，这个推翻啊啊，颠覆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常识啊啊，这个他完全是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呢，他把这些都推翻了以后呢，然后呢都颠覆了以后呢，那么真正的佛心是什么呢？啊，他没有告诉，没办法告诉我们，只有自己去啊证悟啊，自己去证悟。所以文字呢啊，就是最后呢我们就是要脱离文字啊，不要就是依靠这个文字啊，不要一直都靠这个文字，脱离文字啊，然后呢去这个真无啊，文字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也叫做啊不着文字啊，不着文字即解脱啊，这也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一定要这些方面呢啊，就是要啊要这个详细的啊，详细的去这个学习了解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知道这个大目祖师啊他在说什么。然后不然柳尘即胡发啊，柳尘，尘是什么呢？尘就是外境啊，外境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啊，所接触到的，柳根和柳尘是相对应的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啊，那就是这个柳根，然后呢眼耳鼻舌身啊所啊这个接收到的外面的这些信息啊，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光，耳朵能够听到的声波啊，这类的东西呢叫做尘啊，柳根柳尘，不然柳尘啊，即啊明胡发，就是不然柳尘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不然呢？比如说啊，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比如说他是一个正悟的人啊，正悟的人呢，那么他就是看到了、听到了，对他啊不会啊不会留下啊这个外面的东西啊，不会给他留下任何的痕迹。啊，那么我们普通的人还没有证悟的人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啊，这个东西会给我们留下啊一些这个痕迹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痕迹呢？又对有些东西呢啊，我们啊就是不喜欢啊，恨啊，生气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对有些东西呢啊我们有执着呀，有喜欢呢这样子啊，那有些东西呢他既不恨也不喜欢，但是呢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啊，然后呢虽然没有这个嗔和贪，但是呢有无明了啊，他也会留下痕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些痕迹啊，这些痕迹都叫做然啊，这些都是然，然后证悟的人呢他可以看得到，他可以听得到，一切都是正常的，都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因为他没有啊这个执着，所以他跟这个柳根和柳尘这个中间呢，他已经做了一个切割啊。这样以后呢，那这个柳尘呢啊就不会啊对啊这个意识啊对他的心啊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不然。啊，不然，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啊，我们的实际上呢，并不是这个柳尘啊染我们的心啊，而我们的心呢，就是染这个柳尘啊，柳尘啊， 不是流程让我们的心，而是我们的心去让这个流程啊。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某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去执着呀。如果我们不执着的话，这个我们看到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一点都不会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的时候呢，要不就是执着啊。要不就是这个恨，要不就是喜欢，要不就是执着，认为这是真实的啊。就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啊，就是去污染啊，这个尘，然后呢，污染了以后呢，就回过头来，这个尘又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啊衣食啊，我们的心啊，所以呢，就叫做染，不染六尘，泯乎法。保护佛法，什么是佛法呢？佛法就是我们心的本心啊，保护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我们不是这个保护了什么外在的佛法啊，就是保护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这个就是这个法，出离生死，泯出家啊。什么叫出家呢？就出家呢，剃个光头，然后呢，就这个穿一身的袈裟，是不是叫做这个出家？在寺庙里面是不是出家呢？不是啊，真正的出家是什么呢？这是出离生死啊，出离了生死才叫做出家。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的这种说法，或者是大乘佛教的观点啊。大乘佛教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出离啊，出离或者是出家啊，出家，你就是没有自私，放下了自私啊，离开了这个自私啊，然后就是离开了这个生死啊，那这样子才叫做出家啊。那么这种出家呢，它有可能这个形象啊，表面上啊，有可能是一个有家庭的，有这个啊，有可能是一个在家人。啊，那么他这种在家人呢，怎么可能是出家人呢？但是不一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小乘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呢，他虽然呢啊，他的身份啊，看起来就是有一个有家庭的这样子的在家人，但是因为他啊超越了生死啊，所以呢，就是出家啊，他就是出来，就像文殊菩萨呀 然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他们都不是这个小乘佛教的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啊，他们都是在家人的形象。但是呢，人家都已经超越了这个生死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出家，不受后有泯得道啊。后有是什么呢？有就是这个三劫轮回啊，就是简单说，有就是轮回啊。后有就是我们的下一世啊，下一世。如果你这一生当中啊，修行证悟了空性，断除了下一世，不需要再轮回啊，不需要再轮回，不需要再啊以这个烦恼啊轮回，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就叫做得道啊，道就得到了啊，我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道。如果下一世啊还需要用烦恼啊，用业力啊，就业力和烦恼来轮回啊，轮回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还没有得啊，还没有得什么道啊，所以不受后有啊，泯得道，不生妄想，泯涅槃啊，不生妄想，妄想是什么呢？妄想就是执着啊，所有的执着啊，善的执着，恶的执着。五极啊，不善不恶的啊，这些执着啊，反思这些执着呢，在这个地方啊，都叫做这个妄想啊，妄想。那么这种没有妄想、不生妄想的话，那就是涅槃了啊。不想妄啊，这个涅槃啊，这两个字呢，就是。梵文啊，印度的梵文的印啊，梵文的印。那么涅槃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个断除了 所有的痛苦啊，他意思就是这样的，断除所有的痛苦啊。那我们如果我们的心里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执着妄想啊，全部断掉了啊，那怎么可能有这个痛苦呢？啊，痛苦是不会有的，因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啊，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执着啊，来自于执着，来自于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观念。啊，所以呢，现在啊，就是不生啊，这个执着啊，不生啊，这些妄想啊，那自然这痛苦都会停止啊，都会停止，不会存在。所以呢，不生妄想啊，名涅槃，就这样子，不触无明为啊大智慧啊。如果我们不处于无明当中啊，不处于无明当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大智慧了，大智慧。我们世俗的这个，再聪明的人，像爱因斯坦这样子的这个再聪明的人啊，再伟大的人啊，那么他们呢，实际上都是都这个处于啊，都处于无明当中啊，都处于无明当中啊。他们每一个人呢，虽然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聪明啊，但是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啊对自己的啊这种执着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啊是什么啊，根本就没有通达啊这个无我啊，根本没有通达无我，所以呢，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时间的。啊，这些为人啊，世间的这些，这个，聪明的人啊，他们呢，都这个啊，没有突破啊，没有突破这种这个烦恼啊，他们都处于这个烦恼当中啊，所以呢，还谈不上啊，这个大智慧，谈不上大智慧。那么大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啊，这个。无明啊，我们对自己的无明啊，无明就是无知啊，无知愚昧，对自己的无知和愚昧啊，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无知和愚昧，全部断除了以后啊，就不跟这个无明相处啊，相处啊，不处于这个无明当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大智慧了，有大智慧啊，才能够可以这么做啊，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呢，就是不这个不除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除明般涅槃啊，般涅槃，无烦恼，把所有的烦恼贪嗔痴疑慢啊等等，三毒五毒啊这些烦恼。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烦恼啊，全部就是断除了以后呢，啊就没有烦恼了啊，断除了就没烦恼。那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般涅槃。般这个就是般若啊，般若就是智慧，这叫做智。般涅槃就是说智慧的涅槃啊，智慧的涅槃。智慧的涅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没有智慧啊，只有这个禅定啊，通过禅定的这个力量，暂时啊，短暂的啊，可以控制自己的啊这些烦恼啊，这个可以。那么控制了这个烦恼以后呢，自然啊，在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自然呢啊，也就是没有痛苦的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短暂的涅槃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痛苦呀，也是一种涅槃。但是呢，这种涅槃还不是啊，究竟的啊，永久的啊，彻底的啊，这个涅槃，因为这种控制烦恼啊，它就是这个失去了它的控制的力量以后呢，然后这些烦恼啊，全部会恢复的，恢复。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般涅槃，就是智慧的涅槃啊，智慧的涅槃的这种涅槃呢，就是才是真正的究竟的涅槃啊。因为有了智慧，就是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个啊本质啊，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本质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烦恼啊以后啊是不会产生，因为这个烦恼呢，从这个根啊就已经铲除了。 铲除掉了，所以呢，它不会，因为它没有这种这个种子啊，烦恼的种子，所以这个波涅槃就是智慧的涅槃啊，才是真正的这个涅槃啊，无烦恼处，名波涅槃。无心想处，名为彼岸啊。无心想啊，心想是什么呢？心相许啊，心相许，也就是这个意识流啊，意识流。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八识、一识、阿赖耶识等等啊，那就是一条河流啊，就是一条河流一样，它是日日夜夜的啊，不间断的啊，不间断的。那么这个连续性的东西呢啊，就叫做心相许啊，心相许。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一时当中啊，产生了无数个这个念头啊。那么这个念头呢，有些是相互之间是有关联啊，有些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呢，那他们都是啊，他们都出现在啊我们的这个一时当中啊，所以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系统啊当中的这个一个啊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所以呢，这些叫做这个连续性的东西呢啊，连续性的这个东西，无数个念头啊这样子串联，那么的这东西呢就叫做心相啊，心相许。那悟心相除，就是说，断除了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杂念啊，就是包括这个阿赖耶识都断除了以后呢，然后啊就到达了啊，到达了彼岸啊，到达了彼岸，我们从此岸就到达了彼岸了。彼岸是什么？彼岸就是涅槃啊，到达了涅槃解脱。彼时有此岸啊，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就处于这个次岸的状态啊，次岸就是轮回啊，次岸就是轮回，六道轮回。那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啊，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是密室由次岸啊，那这个时候次岸或者是六道轮回是一定有的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说，比如说禅宗呢，经常也讲这个要放下呀，这个不执着呀，就是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呀，等等啊，讲很多这类的话啊，但是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比如说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因果的这个取舍呀啊，以及这个修心呢。啊，还有就是这个人的这种道德呀，伦理道德呀，怎么样做不做人呢？我们还需不需要做人呢？修行人啊，那么等等这些呢，那怎么办呢？这些难道这些都没不存在了吗？啊，那就不是，大目祖师这个地方说的非常清楚的啊，米时有慈安啊，你米的时候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有这个轮回当中的一切啊。都是存在的，有因啊，有果啊，有山啊，有鹅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有这个，比如说道德不道德，人道不人道啊，等等这些人这个啊，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去做人啊，然后呢，怎么样去学佛啊，等等这些全部啊。善恶好坏高低啊，一切的一切啊，在这个层面上啊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就不要去说啊，这个因果不存在呀，啊，什么都要全部都要放下，怎么放？不可能放啊，这个因果不存在呀。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啊，非有啊，非无啊，啊等等，就不要去说这些话啊，这些话就不能在这个层面上去说。这个层面上啊，这个层面上，我们的这个我们还这个没有证悟的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了啊，也就是轮回了，也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的这个层面讲的话呢啊。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说这个因果不存在呀，善恶不存在呀，这些这样子讲的话，那就是一切都乱套一切都是乱套了。所以呢，这个层面上是不能这么讲这个层面上一切都真实的。所以呢，就是说米识有慈庵米识有慈庵。那么米识有慈庵这个也不能代表它真实的有它真正的有。为什么呢？五识五慈庵就是说悟的时候呢，这个慈庵真的是不存在了正悟的时候呢，那这个慈庵，也就是说这个六道轮回还有就是善恶因果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是真的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讲放下呀，不执着还有就是这个非有非无那么这些这个法，在这个时候都可以讲都用得上都用得上，所以这两个是不能混为一谈混为一谈。比如说我们最后我们证悟了，而且这个证悟的层次已经达到了像佛至少已经达到了像义谛菩萨的这种境界或者到佛的这种境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分什么无的时候和有，这个觅的时候，觅和悟是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就根本就不需要去探所以呢，也不存在什么混为一谈的这样子的情况，根本悟和迷都不存在了，那就混什么就什么混为一谈呢这些概念都不存在。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这种我们还需要用这个感官去接收。去接收外面的信息，我们还要用这个感官去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去说这个因果不存在什么我什么不执着呀非有非无说了没有用这些都是存在的这些都存在。所以呢，这个存在和不存在，实际上不是这个客观事实它来决定而且是我们的迷和悟来决定我们的迷和悟来决定，迷的时候都是存在，悟的时候都不存在，非常简单这个逻辑。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每一天365天我们天天都是在这个当中就在这个当中循环迷和悟、忧和悟当中迷和悟或者是忧和悟当中在循环在穿梭这个当中，两个世界当中穿梭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那就是梦里面呢，不就是一切都真实吗？非常真实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时候说这个梦里面的一切不存在，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这跟现实生活一模一样，它的这种真实的这种真实度就一点都不低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它。对我们的这个心情情绪有跟现实生活一样的这个有影响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在梦，就是正在做梦的时候，你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或者是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梦里面的这一切都是存在的都是真实的。但是梦里面的这个真实呢，虽然这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当时的情况来说显得非常的真实，但是呢，这也就不能代表它真正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醒过来的时候呢，才知道这都是假的呀都是不存在的。醒过来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不醒的话呢，那这个是永远都没办法证明它是不存在的。念梦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好在我们可以从梦里面醒过来如果醒不过来的话呢，那跟这个现实有什么区别吗？就没有任何区别一模一样永远都不知道梦就是假的。怎么知道？谁告诉我们呢？梦里面的这些人呢，还有这些都是，不就是说我们做梦的时候，这些没有一个人呢告诉我们这你在做梦你这是假的呀，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当作真实的梦里面的我们，大家都是真实，把这个梦的世界就当作一个真实的世界来看呢，不，我们大家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 梦啊，做梦的时候说它是不存在啊，是根本就没有用啊，也不要说它不存在，它就是存在的啊。但是就是啊，幸好我们可以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啊。那么现实啊，生活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悟的密的时候呢，不要说因果不存在啊，不要说我就是对因果，就是对我啊，不会有。不会产生什么啊影响啊，我不需要这个取舍因果，我不需要去尊重这个因果的规律啊，不要去讲这些话啊，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说什么放下呀，不执着呀，怎么能够放得下呢啊，怎么不执着呢，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不是啊，那什么时候能够放下啊，什么时候能够这个不执着，那就是悟的时候啊，悟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说大目祖师也说悟时悟慈安啊，悟的时候呢，那真正的这些都要消失了。比如说啊，我们得到了菩萨的义谛的时候啊，菩萨义谛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悟了。那悟了以后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当下就消失了呢？也不是啊，这个世界仍然啊还在啊。那我们也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以啊可以照样的啊，可以生活啊，可以工作啊，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你就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体会到了啊。这梦这个世界啊，是虚幻的世界啊，是虚拟的世界。所以呢，这个世界的这个真正的生命力啊，就已经失去了啊，因为它再也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不会给它啊带来啊烦恼。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时候呢，不染六尘啊，不会染啊，这个时候六尘不染的，六尘不染啊，六尘不染，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这个东西呢就消失了，至少它的真实性啊消失了，它的现象啊，它的现象还没有消失，但是呢，它的真实性啊就不存在，所以呢，它也不会造业。啊，然后呢，再进一步的修，进一步修，到了佛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世界啊，在自己的啊心目当中啊，自己的境界当中呢，那这个世界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看到的呢，是另外一个世界啊，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宝身佛的世界，就是佛的坦诚啊，佛的坦诚。所以。这个有和无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啊，我们很多人非常的迷茫啊，我们就是一直都就是听惯了这个禅宗的游戏，这个不执着呀，放下呀，这些东西都听了很多很多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很多人也说啊，你为什么还要去这个持戒呢？为什么还要放生呢？为什么还要吃素呢？不执着呀，那就是这个不就是分别念吗？啊，你就还要去这个持戒啊，还要去这个修行啊，还要去念经啊，那不就是让你自己增加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思维啊这样子吗？那这个就是这个啊不执着和放下相违背啊，所以呢啊所以就是反对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悟的时候呢。啊，还没有悟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能这么说。放下啊，是要放啊，但是呢，是悟的时候才放，现在是没办法放，只能放下，就只能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当下可以执行的，这不可能啊。这些都是这样子，大家这些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啊。我们比如说学大圆满也好。啊，学大寿音也好，学禅宗也好啊，总有一天呢，我们悟了，开悟肯定会的啊。那么开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需要说啊，要这个放下什么，自然就放下了啊，自然就放下了。比如说我们昨晚啊，我们在梦里面的看到的这一切啊，今天啊，难道还有人来劝我们啊，去放下昨晚的这些执着吗？ 这不需要我今天醒过来了以后呢，我自己自然就知道了，昨晚梦到的一切都是不真实啊。一旦知道了，就立即自己主动的就放下，再也不会去执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不执着了，放下了。但是现在啊，不能放啊，现在不能放。现在要放下的是什么呢？现在要放下的就是啊，比如说杀盗淫妄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些，这个罪啊，罪过是不善啊，这个我们是现在当下要放下的，就是这些啊，并不是啊，比如说这个这个吃斋呀，然后呢持戒呀，还有这个修行呢，文思呀，现在不是放下这些的时候了，这些现在是不能放下的，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这个要分清楚。所以这大牟尊师呢，这里讲的也非常好啊，就是觅食有慈庵啊，那既然有慈庵有的话啊，那就是你也可以做这个适当的取舍啊，要尊重因果的这个规律啊。那勿食勿慈庵啊，那个时候呢，可以放下啊，可以不执着。何以故啊？为什么呢？为凡夫一向住持啊，就是凡夫呢啊，我们凡夫没有证悟的这个凡夫人呢啊，一向啊一直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住在这个慈庵啊，就在轮回当中啊，住慈庵，一向住慈。若觉啊罪上乘者，心不逐慈啊。那么，如果我们就是罪上乘啊，罪上乘，我昨天也前几天也讲过了，我们有大乘和小乘啊，大乘、小乘，然后又这个地方呢又出来了一个罪上乘啊，大乘、小乘，难道还有一个罪上乘吗？啊，有罪上乘，有是什么呢？啊，那就是迷乘是罪上乘。如果我们暂时不像这样子理解的话，那就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大乘和小乘啊，然后呢，大乘是什么呢？大乘就是佛的第二转法轮啊，当中讲的这些大乘啊，最上乘是什么呢？最上乘就是第三转法轮讲的这个佛心啊，这部分就是最上乘啊，这样子也可以理解。若觉最上乘者，信不诸此啊，如果我们就是证悟了这个最上乘讲的心的本心和光明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不会啊，我们不会住在啊这个此岸，也就是不会住在这个轮回当中。那么轮回当中不住在轮回当中，那是不是我们就走向解脱？解脱了呢？啊，然后也告诉我们，也不是解脱了啊。那么既不是在轮回当中，又不是在这个解脱，那到底是什么呢？那这种二元对立的啊，这个一分为二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呢，那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种啊，不是解脱就是这个轮回，不是轮回就是解脱，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了。那么现在这种思维模式呢，就是行不通啊，行不通，因为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啊，解脱那也是我们自己意识，这个意识啊的范围当中啊，这种解脱呢啊，也就是贯带于啊这个轮回啊，因为有轮回，所以有解脱啊，这有相啊，有高才有低，有浊才有油啊，这都是不就一样吗？所以空和不空啊，空和不空。啊，然后光明和不光明啊，解脱和这个轮回啊，成佛和不成佛等等啊，这些全部啊，我们认为啊，解脱啊，不成佛那就是轮回了啊，轮回那就不成佛了，我们就这么认为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佛的坛城 或者是这个真正的心的本心呢，它就是远离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语言可以表达的东西啊。那么刚才讲的就还是在我们的语言的范围当中啊，比如说解脱啊、啊轮回啊、次安啊、彼岸啊，那这些都不就在我们的语言的范围当中吗？啊，所以呢，那这些是暂时啊，为了方便我们理解啊这个。解脱，或者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不是真实的世界啊。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用啊这个解脱呀、不解脱、成佛呀、不成佛呀，或者空啊、不空啊，可以暂时用这个语言啊这些词汇啊，但是最终啊，这两个都不是啊，这两个都是不是这个佛的境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呢，确实是已经超越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可以表达的啊这个范围。所以啊，这个行不足此，以不住彼啊，此安彼安它都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住此安啊是凡夫啊，凡夫轮回。然后呢住彼安啊就是小乘。啊，小乘的阿罗汉啊，小乘的阿罗汉呢，他就是这个灭定了以后啊，他就这个成为了阿罗汉，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以后呢，就是进入了这个灭定的这个禅定，然后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就是停留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不会来度众生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基本上就是像断灭一样啊，虽然还一时。大乘佛教认为这个阿赖耶识呢还存在，还不是完全这个断。小乘佛教他自己认为呢，就是这些五蕴全部停止了啊，全部停止。但是大乘佛教就认为呢，这种想法呢，那就是跟断见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大乘佛教认为你是成为了阿罗汉了，但是呢，你的啊这个阿赖耶识非常细微的东西呢还存在啊，还存在。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啊，他就是这个证悟了阿罗汉以后呢，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当中啊，就停留在这个禅定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住彼岸啊，这叫做彼岸，以不住彼岸。那大乘的这个解脱呢，他既不住此岸啊，又不住彼岸，能离啊，故能离于。此岸啊，则此彼岸也啊，所以就是他这个大乘的这个解脱呢啊，他就是远离此岸啊，同时呢也远离这个彼岸啊，他能够这个两边都不多。若见彼岸异于此岸啊，如果我们认为啊，此岸和彼岸啊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啊，然后呢，轮回和这个涅槃呢？啊，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呢，我们啊，一定要断出这个次安啊，或者是我们断出轮回啊，要获得解脱啊，我们一定要离开次安，要到达啊彼岸。如果有这样子的这种啊，这种见解的话啊，那最后是什么样子呢？此人之性。啊，已无禅定啊！那这个人的心里呢，已经就根本没有禅定了啊，没有禅定。这个禅定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啊，不是四禅八定的禅定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证悟的这种禅定啊。如果你把这个次安和彼岸呢啊分得这么清楚，对次安和彼岸。都有各自的这种啊执着，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还没有啊证悟，烦恼名众生啊，我们的这个心里啊还有烦恼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啊就叫众生，五劫名菩提啊，证悟了啊，理解了，了解了，证悟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菩提，所以菩提就是成佛啊，成佛。那菩提和这个众生之间的这个区别呢？啊，没有啊，这个其他的，就只有无啊一个字的区别。以 不疑不义啊，至格其迷吾耳啊，就是说这个轮回或者是次安和彼安啊之间呢，就是没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不啊啊也不疑啊，就是说它这两个呢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一个啊。你说这个次安和彼安是一个啊，也不对啊。如果说次安和彼安是两个啊，那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啊。那么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两个就是说啊，中间这个次安和彼安呢，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或者是实实在在的啊，它永远永久的这个次安和彼安，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比如说一个界限啊，就是把它划啊，这个划界限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啊，这一类啊，永远都是啊这个解脱啊，这个以外啊，永远都是这个啊彼岸，那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界限。那唯一的一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中间就是有一个隔阂的东西呢，那就是密和无啊，二就是二一啊，就是密和无而已。实际上它两个是没有什么啊真正的啊这个本质上的啊本质上的这个密和无的区别。所以呢啊轮回和这个涅槃啊，如果你说完全是没有区别呢，有，但是这个是什么时候有呢？就是你还没有无的时候有啊。如果你说这个轮回和涅槃呢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啊，轮回啊也不是涅槃，涅槃又不是轮回，这样子的话呢也没有啊，也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本质的不同。为什么呢？啊，那么这是这两个的这个不一样呢，这是迷和悟而已啊。如果迷了，那轮就是有轮回，不是这个涅槃，涅槃也不是轮回。如果悟了啊，那涅槃就是轮回，轮回也就是涅槃啊。迷时啊，迷时有时间刻处啊，迷的时候呢有六道轮回，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出去啊。所以这大家必须要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修四加行啊，培养出离行啊，培养菩提行啊，这个是完全是啊，就是从这个禅宗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完全是这个是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迷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迷的时候呢，有时间呢，有轮回啊，也有从这个轮回当中这个走出啊，那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呢是出离行啊。如果你要从轮回当中走出去的话，那首先你得要有这个要走出心的这种要走出去的这种决心呢啊。如果连这个决心发心都没有，那怎么走出去呢？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出离行啊，这个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出离心，需要有菩提心，这些都需要啊。这个时候呢时间是有的啊，时间就是世俗轮回啊，轮回是有的。所以就是所以呢从轮回当中啊走出去，就是解脱也是有的啊，迷的时候啊可除。所以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这个四加行啊，五加行啊，出离心啊，菩提心呢，一定要啊，一定要这些都要修。这些都是对的。五时间可出啊，那证悟了以后呢，你就这个感受到了，或者是这个真正的体会到了这个心的本心了。那么本心当中呢，心的本心当中呢，那当然没有轮回了，那没有轮回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走出啊，走出。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没有啊，无的时候是可以没有的。五时间刻处，平等法中啊，不见凡夫以于生人啊。平等法是什么呢？平等法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空心当中啊，空心当中，这叫做大平等。大平等就是空心和光明啊，空心和光明，也就是心的本心。如来藏，在心的本心当中呢。啊，就是不会有六道，不会有轮回，不会有因果啊，这些不平等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山、峨、 高低啊，这个善趣恶趣、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啊，这些凡是这些不平等的东西啊，这些各式各样的东西啊，都不存在的，都不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大平等。所以这个在这个平等当中啊，就是不见凡夫啊，跟这个圣人啊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这个平等当中呢，根本就没有凡夫和根本就没有什么圣人了啊，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真正净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啊。平等法啊，平等法就是大空心、大般若。大般若、大空心呢，这个凡夫啊，那当然是不能入了，凡夫是入不了的啊。圣人不能信啊，圣人不能信什么意思呢？圣人就是就到了，比如说像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以外啊，一般的这个圣人啊，或者是世俗的这个世俗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宗教的呀，那么就神仙呐，那这些有些时候也叫做这个圣人啊。他们这个比如说像神仙啊，比我们人间的这个普通人就高一个级别啊，高一个级别，高一个层次，但是呢，他们呢也是没有办法去这个修啊，行就是修啊，修这个平等法，因为他也没有证悟啊，他没有证悟就不能修了。这个啊，要不就也可以这样子，比如说还没有达到比较高的境界的这些佛教的啊修行人呢，那他们呢比普通人呢高一个级别，所以呢也叫做圣人啊。但是呢他还没有高，他的境界没有高很没有达到很高啊，所以呢他们也就是不能行啊，凡夫不能入啊，凡夫呢入啊都不能入。然后呢圣者呢啊，他现在啊还不能啊还不能行。平等法者，那么谁可以修呢？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萨啊。大菩萨呢，大菩萨摩诃萨，平时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菩萨呢，大部分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啊，大部分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但是呢也不一定啊，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子，但多数时候是这样。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一地以上的啊也叫做大菩萨。所以这个大菩萨呢啊，和诸佛如来性也啊，那诸佛如来和这个大菩萨呢，他们才能够这个修这个大平等啊，他们才行这个大平等，其他人不行。若见啊生已于死啊，如果我们觉得生跟死啊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这个区别啊，完全不一样。动啊异于静啊，动和静呢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心啊不能动，一定要静啊，这种这个分别念啊，戒名不平等啊，那么这些都是叫做不平等啊。这些反正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世俗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取舍啊，合理的不合理的啊取舍，然后就是比如说对这个善和恶的这样子的观念啊，观念好坏善恶高低等等的观念，那么这些都不叫大平等啊，这些都不叫。所以呢这个在世俗当中呢啊，就是没有什么大平等可言啊，大平等就是这个心的本心啊，就是大平等。不平等啊，不平等。不见烦恼啊，易于涅槃。如果啊烦恼即是涅槃啊，根本就看不到啊烦恼跟这个涅槃啊有什么本质的这个不一样啊，就是统达烦恼即是啊涅槃，然后呢涅槃啊也就是烦恼啊，这叫做显空无别啊。不见烦恼易于涅槃，是名平等啊，那么这个就叫做平等啊，就叫做平等。所有的这些烦恼啊，比如说涅槃啊啊，这个佛即是众生，众生即是佛啊，烦恼即是涅槃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站在什么层面上讲的呢？站在这个真无的境界啊，从这个层面上讲，那确实都是大平等了。 如果是站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的层面啊，或者是站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去讲，那当然涅槃就是涅槃啊，烦恼就是烦恼，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啊，有一天我们开悟了、证悟了，然后呢，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证悟的这个啊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万事万物啊，自然就变成了啊大平等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啊还没有证悟啊，还没有证悟，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感官啊来啊这个接受啊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那这个时候呢，不可能平等啊。这个时候呢，死与生啊有区别啊，烦恼啊跟这个涅槃呢也有区别。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要分开理解啊。名为平等，何以故？啊，这个是为什么呢？烦恼与涅槃同时一心空故啊，这个就是原因了，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烦恼即是这个啊涅槃？涅槃又是烦恼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跟涅槃呐，它的本心就是空啊。从它的本心的角度来讲呢，那两个的本心就是一个本心了。烦恼的本心跟这个涅槃的本心就是一个本心啊。一个本心是什么？一个本心就是空啊。这个空当中啊，也有啊光明。啊，这个空教也当中也有光明，有佛性，所以这个烦恼的这个本心啊，就是佛心。然后呢，涅槃的这个本心呢，本质呢也是佛心，所以两个都是佛心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层面讲啊，就是平等啊，就是平等。烦恼啊，它也不就是佛心，它也不是光明，它也不是空心吗？然后呢，涅槃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从这个层面啊上看，都是平等的啊。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寺庙的五百罗汉啊，五百罗汉啊，朝拜的时候呢，那五百罗汉每一个人的表情啊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每一个人的这个穿着呢也是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呢也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呢也不一样啊，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这些都是你输的呀，全部都是你爸做的呀，从你爸的角度讲，那不就是平等吗？啊，不管用什么样的表情，不管用什么样的姿势，都不是你输的吗？或者是同做的吗？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的本质都是逆啊，它的本质都是铜，或者铜，它的本质都是其他的这个金属啊。那么从它的这个材质这个角度来讲，那不就都是平等吗？啊，不一样的呢，那这是它的一个心识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它本质都是泥啊，它本质都是这个金属，那不就平等吗？就这样子的意思，非常好容易理解的啊。所以，同时一心空故啊，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啊。小乘的这个人呢，他们就是特别的害怕这个烦恼啊，他们要这个拼命的去打击啊烦恼，一定要把烦恼断掉啊，这样子。然后呢，妄如涅槃啊，把烦恼断掉了以后呢。然后啊，再进入涅槃。实际上，这个就是妄想不真实、不切合实际的啊。意思就是说，所以就是妄如涅槃啊，为涅槃所致啊。那么，这种涅槃啊，这种法心或者这种想法啊，实际上呢，它被啊这个涅槃的这种观念又控制住了，又绑架了啊，绑架了啊，就是像。佛经里面经常讲，比如说啊，这个禅啊，它突出来的这个四啊，最终呢把自己绑起来啊，把自己捆起来啊，一样这个，比如说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对轮回和这个对解脱的这种观念啊，实际上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啊，这种错误的理解呢，就是绑架了他自己啊，然后呢，他就是啊。就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大乘佛教的这种涅槃，所以呢， 他就被这个自己的观念啊，就是啊，就是停止不前啊，停止不前啊，然后呢，被自己的这种观念啊束缚了啊，束缚了，所以呢，被涅槃所致啊，涅槃所致。菩萨只烦恼行空啊，即不离空啊。菩萨呢，他只知道烦恼也是空啊啊，那么他就不离开空啊。不离开空，故常在涅槃啊。那么他认为这个烦恼的本心也是空，然后呢，证悟了这个空性当中呢，实际上啊，就处于涅槃的啊这个状态当中。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啊。涅和槃，这个是不是涅的意思是不生，槃的意思是不死呢？还不是啊，还不是这样讲。涅槃这两个是梵文的词啊，涅和槃。那么梵文的词的这个内容呢，涅是这个不生，槃是不死，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这样子啊。涅槃是把所有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消失啊，消失，端掉，端出啊，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涅槃那肯定是不生不灭不死啊，这个意思呢是有的啊，这个饱含了的，所以呢也可以将涅而不生，槃而不死这么讲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梵文的这个涅就是不生的意思啊，槃就是不死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但是呢，涅槃了啊，涅槃了，那肯定就是涅槃就是不生啊，涅槃是不死啊。那这个内容呢，内容上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涅而不生，槃而不死。涅槃是没有生死啊，有生死就是有轮回了。那涅槃怎么可能有这个生死轮回呢？啊，不可能的。槃而不死，处离生死啊，处般涅槃啊，般若涅槃了。那处离生死啊，处离生死，我们从这个生和死，也就是涅，这也就是轮回啊，从轮回当中处离了，那么等于就是啊，这个就是般若涅槃啊，这就是般若涅槃。性无取来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大圆满当中呢，也就这么经常这么讲。嗯，实际上这个是最关键了。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从表面上看啊，从表面上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去看五百罗汉一样啊，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心啊，当然有取有来啊，就是一个啊念头或者是一种情绪啊，刚刚走了以后呢，然后马上啊紧接着来另外一个念头啊，另外一个情绪啊，紧接着，那这样子，除了我们24小时当中啊深度睡眠的时候以外呢，那都是有来有去啊，这样子就是像一个这个河流一样，它永远都不会间断啊。但是这个是它的表面啊，它本质上有没有这个来去呢？那就要看啊。有来去啊，那应该是它的本质上看啊。如果是它的本质上有来去，才叫做有来去啊，才叫做有来去。所以不要看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要看它的本质。然后看到了它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发现啊，行，那真的是无来无去的啊，不生不灭的。那这个要下面还要讲啊。其实这四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可以这么讲啊，如果我们通过理论啊，通过理论啊，就是通过语言啊，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的心啊的本心是无来无去的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叫什么呢啊，这个叫做这个在禅宗里面呢，这个叫做解无啊，也是一种无啊，理解的解，解无还不是正无啊，这叫做解无，理解上的一个无啊，理解上的一个无，那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是不仅仅是通过语言啊，通过理论啊，就是自己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啊，自己啊就直接体会 体会到了它是无来无去的，那么这个呢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证悟啊，也是一种悟啊，但不是解悟啊，比解悟还要高一个级别，是证悟啊。证就是实际的这个体会啊，体会。解悟呢没有体会啊，只有理论上的认识啊，认识。所以不管是解悟也好啊，证悟也好，我们实际上最后要悟的啊，就是这四个字了。心无去来啊，就是我们的心无去无来啊，这个通达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烦恼啊，刚刚开悟了，刚刚证悟了这个四个字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就开始，真的是开始瓦解了啊，这个就不需要等到啊来世啊，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到这个三个无数的大劫啊等等等等，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不需要。比如说你就是大作的时候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啊，然后你出来了以后呢，你就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呢，这并不是完全没有烦恼，但是呢这个烦恼啊已经开始松动啊，松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牙齿松动的时候呢，它还不是掉了，但是呢它要快要掉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它松动啊，非常的松动，这个烦恼随时啊，随时啊，就是通过任何一个方法就是对治一下啊，然后它自己就消失了，非常容易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去对治啊，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推啊，这个断除的啊，它的这种力量啊非常的大，很强实啊。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是了，那个时候呢啊，就是通过任何一个稍稍用一点点方法啊去打击一下啊，然后已经是非常非常脆弱了啊，就烦恼就消失了啊，烦恼消失了以后呢，然后这个烦恼啊就不会啊影响啊，这个不会啊造业啊，不会造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当中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开悟这个东西是最神奇的，最有意义的啊，没有一个生物比这个啊更重要啊，更重要的和更有意义的。所以心无去来，即入涅槃，是指涅槃即是空性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啊，涅槃呢啊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说我们真悟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啊，这句话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只要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呢，至少啊我们以后是不会走错路的啊，这个真悟这个上面是不会走错路的，否则的话呢非常的有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很勇功大作啊，非常的勇功啊，然后呢大作啊修特别的这个勇功去修的时候呢，然后虽然没有证悟，但是呢他的心啊完全是可以平静下来，这个完全可以，只要自己勇功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呢心非常平静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啊他虽然没有证悟，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分不清楚这个平静和真悟的这个区别啊，这个分不清楚。所以呢啊，有些人呢就是修了一辈子，他以为他真悟了啊，他以为他在修空心啊，他已经感受到了啊，他以为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空心啊，觉悟到了空性，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空性了。他修的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心平静而已啊，心很平静而已。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严重的啊这个误区。如果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这样子去修啊，那么会修出一些禅定出来。这种禅定。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世的时候啊，这个禅定的力量还在的话啊，还没有消失，还在的话啊，那么它就会让我们去投身到色界和无色界啊，色界无色界。如果心善啊，如果我们的善足够多的话呢，那就 不会变成的，不会堕地狱啊、恶鬼啊、这个旁生呢、不会躲到这个里面啊，就是会投身到这个善趣当中啊。那么善趣当中呢，也不会做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内在的这种禅定呢，通过这种禅定的力量，那么让他投身到色界和无色界啊，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啊，很可怕！色界、无色界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空心这两个字啊，空心这两个字，正悟、正悟、开悟、开悟，这个我们每天都在讲，开什么悟呢？啊，到底要悟什么呢？啊，就是要悟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心呐啊，不管他的这个形象啊。他的外表的形实是什么样子？他的本质啊，跟这个外在的虚空是一模一样的空性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啊，那绝对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直上啊，就是正悟的一部分了，也应该算是一个初步的正悟了啊。然后从此以后呢，烦恼啊，都就可以逐步的会减少。啊，松动啊，是肯定的啊，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啊，完全是这样子，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要悟，大家一定要知道悟，要悟什么，就是要悟空啊，悟空啊，这个特别重要。但是空，我们知道要悟空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感觉上面，我们这个空和这个精啊，平静。也很多时候呢，实际操作的时候又分不出来啊，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这些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去修心的时候啊，我们有办法啊，有办法辨别这两个。好，然后呢，诸佛如涅盘者啊，即是无妄相处啊。诸佛菩萨啊，尤其是诸佛啊，这个入涅盘，那入了什么涅盘呢？就是没有妄想啊，没有妄想。这个妄想这两个字呢，就是代表啊，所有的正确的、不正确的啊，善的、恶的，全部的这个分别念啊，都叫做妄想啊，都叫做妄想啊。我们不要以为妄想。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分别念当中的有一部分不切合实际的一部分的这个念头，才叫做妄想啊，不是啊。禅宗或者是他们讲，全部都是不切合实际。这个当中，这个分别念当中呢，没有一个是切合实际的、符合实际的。他们认为都是不切合实际。实际是什么呢？实际当然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啊，实际人家讲的这个实际呢，就是心的本心啊。从这个本心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的这个合理的、不合理的什么样的念头啊，都是妄念啊，都是妄念。所以呢，这个妄啊，都是妄想啊，没有任何妄想啊，没有任何妄想，没有任何念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佛。啊，但是呢，必须要知道，难道没有念头真的是佛吗？也不是啊，正悟的这个没有念头就叫悟念啊，悟念，五年也得要分两种啊，这个大家也要记住，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啊，悟念有两种悟念，一个是什么啊？一个是真正的正悟了。彻底的看到了心的本心啊，然后在进入了这个本心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这个念头啊都不见啊都不见，啊不见了，或者是就是看不到任何的真实的啊这个念头，这个叫做五年啊，这个叫做五年，这个是。这个就是真悟的五年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很有用的、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五年是什么呢？啊，就是诸佛入涅盘者，即是无妄想。那另外一个无妄想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无妄想呢，只是没有啊，只是没有这个分别念，只是没有思维啊，没有思考，没有这些念头，没有杂念啊。那但是呢，他没有无啊，他没有真悟。他没有证悟，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妄想菩萨，那菩萨入道场者，即是 五烦恼处啊。菩萨的道场是什么呢？道场啊，道场它不是啊，它不是一个寺庙啊，它也不是一个净处啊，没有人的地方。那道场是什么呢？没有烦恼啊，就是道场；没有烦恼的地方就是道场啊。这个所谓的地方呢，也不只是外面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的心啊，离开了烦恼，没有烦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的本心就是道场啊，本心就是道场。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就是道场啊。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好，今天我们呢，啊，就讲到这里啊，然后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呢？大家提出问题啊，我们可以回答问题。
嗯，顶礼上师，成佛要放下我执，学佛的目的又是要我要成佛，这个矛盾如何化解呢？
这刚才我们讲过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说，我们五迷和悟的问题了，这个啊。五的时候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啊，迷的时候，刚才前面讲得很清楚了。迷的时候呢，啊，迷时有时间可处啊，所以呢，我们迷的时候呢，需要这个除啊，走出时间啊，走出轮回。那么走出轮回就是也要成佛呀，所以我们迷的时候呢，就是要成佛了啊。然后五时啊。五时间可出，这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啊，这两个不矛盾的。
请问上师，佛说众生最终都会成佛，为什么呢？是都是苦修成佛吗？还是到了那个最终的时候自动成佛的呢？
不是自动成佛了，就是说，因为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的本心啊，它本身就是佛，从这个角度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啊成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条件，首要的条件啊。因为这个首要的条件，每一个众生啊都有啊，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次要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次要的条件呢啊？光是有心的本心是光明还不行啊，还需要有人来指点啊，指点、指导、引导啊，那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人出来就是告诉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啊，那么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引导。那么这个引导呢，这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实际上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啊，因为这个诸佛菩萨啊，那么就是永远啊，都就是不停止的啊，就是人云自成的啊，在度众生啊。所以呢，就是有些因为自己的业力啊，就有些人呢早一点啊遇到这个佛菩萨，然后呢有些人呢晚一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众生啊，最后呢。会遇到这个佛的这种佛菩萨的这种引导和指点啊，那么这个首要次要的两个条件呢、啊、都具备了，那他都不可能不成佛，就是这个原因。
请问上师，子光明、母光明和鸡光明有什么区别呢？
子光明、母光明、子母光明跟鸡光明，这个就是一回事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子光明呢，就是正悟的这个智慧，正悟的这个智慧叫做子光明呢，这个是属于这个道啊，几道国当中的道啊，属于道。
请问上师，报身佛如何得见？
如何得见呢？啊，
怎么能看见这个报身佛？
报身佛，比如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刹度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报身佛啊，这个就是半报身佛，可以这么讲，半报身佛也是一种报身佛，这样念佛也可以得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修这个任何一个密法呀、仙宗的法都可以，就是得的，就是到了这个菩萨异地的时候啊，异地的时候呢，然后 这个宝生佛的插图呢，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菩萨啊，他们都能够看得到。那这样子，这些都是通过，这些都是得宝生佛的一些渠道和方法。
嗯，上师您说，禅修的时候，西方三圣来了也不用管，有可能是魔的化现，但是净土法门就是要祈祷西方三圣来迎接自己。那请问我怎么样去区分这种境界呢？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断章取义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就是也说要看什么时候啊来，以什么样的心思来，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时候的这种心态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祈祷西方三圣啊，念佛，然后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西方三圣，那当然也就可以这个当作是西方三圣，然后呢祈祷啊都可以，但是呢就是不要太多的执着啊，不能有过度的这种执着，然后呢有了执着啊，就会后面呢就会产生这个傲慢的心啊，然后有了傲慢心以后呢，然后就会这个就是变成修心的这个障碍啊，那就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这个呢，也不能说啊，打坐的时候出现这个西方三圣都是不对，也不能这么讲啊。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说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要看前后啊，就不要中间就是拿这样子一起。
请问上师，我们学习佛法用的是时，但是时是无常法，是会坏灭的。那么我们这一生所学，怎么可能带到下一世呢？如果这一世没有修出成就，不是全部都白学了吗？
用的时啊，时间的时吗？
时，意识的时。
哦，这没问题的。意识的时啊，意识的所有的善恶，全部会放在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所以这个意识呢，它停止了，没问题。阿赖耶识不会停止的。阿赖耶识呢，它就是到成佛之间呢，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的唯一一个载体啊，善恶所有的这些种子的这个载体就是阿赖耶识。所以呢，意识它造业啊，心善啊，实际上它最后的这个种子呢，就是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阿赖耶识你是人投生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他是不会断，所以就没问题的，不会白学的。下一世呢，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呢，还逐步的会成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学过的和没有学过的就不一样了。
感恩上师开示。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回想。所能的当着是八年冬的你别这能帮学长结个南街王龙这把这边做脸做啊做人手我们啊呼帮子人个人帮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阿弥陀佛